这个俗话说，这个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，咱们这个讲座是也躲不了初一，也躲不了十五，还这中间还碰上一个初八，都是好日子啊！一下停了三次，这样的话呢，五月份咱们还有三次，这个六月份呢，如果没有其他影响呢，可能有四次，这样的话就是还有七次。这个下边有人说呢，说这个讲的语速太快，那个这个呀，那个我稍微注意一点，恐怕改不了多少，因为那个前头多少年讲座呀，老是感觉就是大家大老远来不容易，集中这么几个小时，老想多说一点，所以这么一着急呢，就说的比较快。这个跟那个几个人慢慢在那讨论就不一样，这个心里头比较着急，尤其是这一次，这个时间比较紧，所以呢更快了。我稍微注意一下，一讲起来可能就忘了。这个是因为确实是时间是固定的。你看，如果再讲七次，加上前边一共九次，如果再有影响，可能八次。这样的话呢，时间是固定的，比较紧张。就是你不行了呢，就多听几遍。然后还有人说呢，前边讲慢了，这个确实前边讲慢了。前边啊，我看了一下，大概一次讲两页。一共三十页，如果按一次讲两页呢，你十次也只讲二十页，哎，这个前边是讲慢了。不过这儿呢有这么一点儿，就是我一开始说了，咱们这个呢是这样来讲，因为时间是固定的，咱们先保证重点，这个就是这个里头的重点，咱们详细解说，不是重点的地方，比较好理解的地方，咱们就讲的这个快一点儿，这样调节。所以这个头啊慢呢、啊、是有道理的，就是这个头这是大的那个钢都在前头，哎，所以多解释一点啊，这个不耽误这个叫磨刀不误砍柴工，你反正这个核心的道理你迟早是要讲清楚的，所以呢早讲晚不讲，反正这个在哪儿讲都是一样的。现在呢咱们还是这个原则，就是我现在就是给大家可以说得更清楚一点，般若经的核心是心经，然后心经呢你还可以抓它一个核心，是五蕴皆空四个字儿。哎，这个瑜伽师地论呢核心是真实一品，这个真实一品呢你还可以抓真实一品的核心是什么，我现在也就告诉你，它的核心呢就是那个在第几页啊，我看啊，在24页，叫四巡四观。这四巡四观是干什么的呢，就是证空性的，就是你这个要证空性了，要转凡成圣成初地菩萨了，你怎么证空性，你修什么观，就修这个叫四巡四观。你看第24页这个第一行往下啊，为由四种巡四，四如实智故，哎，云何了之如是分别，就是说你怎么能够了，就是明了啊，你怎么能够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们凡夫的所有的分别的真实情况呢，说就是由四种巡视四如是智。这个四如是智啊没有多少内容，为什么呀，四如是智就是你做四巡视观它就可以得四如是智，关键的内容就是在这个四巡视观，就是这四种巡视观的内容你如果能听明白，你就知道怎么证空性了，你就算把大乘佛教的道理核心的道理就算听明白了，这就是标准。也就是说你最后这个课听完之后，四巡四观明白没有，你说明白了，我知道这个道理了，我能说出来，我能讲下来，这就算你及格了。这个四巡四观呢咱们可以顺便看一下，要是光看这个字儿啊是非常简单，咱们简单看一下啊，你看云何名为四种巡视，第二行啊，一者名巡视，二者事巡视，三者自性假类巡视，四者差别假类巡视。然后看他解释什么叫名巡视啊，名巡视者为诸菩萨于名为见名，是名名巡视，核心就是叫于名为见名，就这么五个字儿，就这么简单。就是说你要证空性，说你怎么做观，弥勒菩萨跟你说了，你就做这四种巡视观。第一种就是叫名巡视，怎么就是于名为见名，你如果看了这五个字儿， 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，你能说清楚什么叫说清楚啊，至少你自己得明白，就是说我这样做官，我就能把五蕴都空掉，你把这个道理能讲通，这就算你看明白了。你看第二个，后边我们就看第二个，往这边于明为见明，这个往这边一行就是什么呀，往上一点，于是为见是，又是这么简单。什么叫于是为见是？这就把那个五蕴空掉了吗？这就空掉了。说我现在看不明白，这就是你这个道理还不清楚。话很简单，大道至简，到那个真正空性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观想并不复杂，就是这四寻四观。哎，说我这个现在我看不懂，你说这个于明为是明，这个于是为是是，这个我这现在五蕴还是空不掉，好像跟五蕴没关系。哎，这就是你不懂这个道理。我们现在这次讲课就围绕这个核心，就是四寻四观核心，就是说我们凡是对你理解四寻四观必须的绕不过的，我们就详细讲。这一次比如说讲九次，我们这九次甚至就是说全部的精力都可以用在这上边，就是你最后就是跟这个看懂四寻四观有关系的，我们全，实际上道理也很简单，就是个五蕴皆空，跟那个心经的道理是一样的。它为什么空，你怎么能这个道理上，首先道理上得空掉，就是这个核心。说既然心经的核心是五蕴皆空，这个瑜伽师地论的核心四寻是观核心也是五蕴皆空，那这俩有什么区别啊？它俩的区别是这样的，般若经啊就专讲五蕴皆空，就广说五蕴空，它不讲什么是有，这是般若经。这个瑜伽师地论呢，它不但讲五蕴皆空的道理，就是这是跟这个就是般若经啊在题目上是重复的，说都讲五蕴皆空，但是这个角度讲的方法不一样。哎，讲的方法不一样，他加了一个什么方法呢？他把什么是有，哎，五蕴是没有的，什么是有啊？你执着五蕴是有的那个心，那个颠倒心是有的，哎，他把这个心加进来了。加进这个心有什么用呢？你理解这个五蕴皆空啊，你更有信心，你更这个理解的透彻。哎，他比这个就是般若经啊他说的多，他就是不光说什么是没有的，他还讲什么是有的，把有什么没什么都说清楚了。你把这个瑜伽行派的这个道理，就是唯识的道理听明白之后啊，你会心里头是清清楚楚的知道五蕴皆空是没有一点问题的。你要是广学这个般若经呢，还有点什么问题呢？学了之后啊，你这个会有一个担心，说五蕴都是空的，那是不是完空啊？哎，你会有这个担心。你学了这个瑜伽师地论之后呢，你就不会担心了。为什么呀？你知道五蕴是空的，但是你这个心是有的，你执着五蕴是有，你就颠倒轮回。你正闻熏习学佛法，五蕴是空，你正到五蕴皆空了，你就成了这个，就成了初地菩萨，你就走上了这个成佛的道路。所以呢，你不怕这个，就是不怕说五蕴皆空是不是完空啊？你就知道绝对不是完空，就应该空。你只有把五蕴空了，你才能够叫究竟涅槃啊，或者成无上正觉啊，或者成佛啊，你才能成佛。空不掉五蕴，你初地菩萨都证不了。哎，这是这两个核心的差别。所以你现在呢，就是不要担心这个速度慢，你就怎么着呢？就是说，我现在的原则就是，跟这个听懂四寻四观有关的必须讲的道理，我要详细讲。所以你不要担心这个就是前后进度，中间呢有一些这个很好懂的，哎，咱们会过得很快。今天呢，咱们就这个还是从头。从头也可以叫复习，也可以叫概括，也可以叫提炼，也可以叫什么呀，就是说来提高，哎，会有这个就是新的角度来讲。咱们从头来看啊，先看第一页。首先说一下真实义品这一品的这个品名。为什么要讲真实义品？因为我们学佛的人呢，我们为什么要学佛？我们就是追求一个真理， 我们要搞清楚说人生宇宙的这个真实面目是怎么回事，这个真理是怎么回事。哎，我们就是要求一个真。所以你学佛呀，学不到这个真实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大坎儿。现在有很多人啊，不学真实义呢，就有很产生了很大的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很多人呢，现在学的都说什么呢？就是说只有虚妄，只有假的，没有真的。哎，就跟那个一开始我们说，有人就说只有梦，啊，梦以外没都是梦，啊，佛菩萨也是梦，都是假的，都是没有真的。这就是学糊涂了。为什么说都是假的就是学糊涂了呢？如果真的是像你说的这样，就是世界上没有真的，一切都是假的，我们全没有希望了，我们就永远只能在假的里头瞎混，我们就永远只能在梦中迷迷糊糊，就永远醒不了了，因为除了梦没有别的呀，没有真的呀，你没有醒的可能啊。这是说我们没希望了，你再修你也是梦，再修你也是假的呀，你见不到真的呀。你假的这个东西，虚妄的东西，就是本身就是痛苦。你假的东西怎么能给你幸福呢？怎么能让你那个过得清楚一点呢？不可能啊。再隐身，我也说过，再隐身这里头问题糊涂问题更大了。你都是假的，没有真的。那个就是说，那佛菩萨说的那些话都好多，你这一看那都不对了。就他说他已经觉醒了，他说他已经证到无上正等正觉了，那都没有。因为这些人认为说佛那个无上正等正觉也是梦，也是假的，哎，没真的。这个话呀，这个就是你越往后也引申很严重的。咱们现在就说一个最这个眼前的，就是说如果你认为都是假的，你我们全完了，没有醒的希望，没有这个解脱的希望，就永远迷迷糊糊，就是做梦，永远是在这个假的里头，你找不着真的吗？哎，那就没有希望了。但是是不是这样？不是这样。所以说一定要学真实义，一定要明白真实是怎么回事，一定要清楚。我们原来佛说我们轮回不是因为无明吗？我们现在就是要明白，就是要有明。这个真实义呢，就是给你点起一盏灯来，让你看到真实是什么，给你一点希望。哎，就从这儿，你如果要是学明白了，说哦，原来这个弥勒菩萨、这个释迦佛他们证的这个真实是怎么回事啊？是明白了，哎，这你就有希望了，你就知道有醒了的人，有看到真实的人，你想看到真实想醒呢，你也知道去找谁了，你也知道学谁了，哎，这你就有希望了。所以呢，一定学佛要学真实义，这是这个品名。啰嗦一点，下边开始看第一行啊，说云和真实义为略有二种。弥勒菩萨很直截了当说，什么是真？我们证到的这个真实境界呀，就两种。其实这个说法呀，这就是方便说法了。你说一种也行，说两种也，说三种，说无数种都行。哎，咱们就看他先说这个两种这个啊，说第一个呢叫依如所有性诸法真实性，就是说。依据如所有性是真实性，就是说是这个就是一个真理，依据这个真理我所证到的一切法的真实性，就是一切法的真实体，一切法的真实相，哎，一切法的真实性是什么，这是这个话。具体内容是什么呢？我们说这个如就是真如，也就是真实，倒过来念，所有真实的体，所有真实的相，所有真实的性。说真实怎么还有所有这个有多少种啊？你随便，这就是随便说。你可以说真实有一种，也可以说两种、三种，一至无数种。如果说真实有一种，就是什么是真实啊？我们凡夫见的这些法都是梦，都是空，根本就不存在。你醒了之后，这个梦就没有了。就是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都是空，都根本没有，这就是真实，这就是真实，这就是真如。说如果我们这个凡夫所知法都空了之后， 你就看到什么了？世界本来面目，世界本来面目是什么？就在你把障碍去掉了，本来面目就在你面前现出来了。所以这个真实性啊，说两句话，实际上它也是一回事儿，就是什么呢？你把这个五蕴空掉之后，世界本来面目现前。世界本来面目是什么呀？就是三界唯有心，哎，都是众生心、佛的心、菩萨的心，就是这些。第二个说，二者依尽所有性，尽所有性又是一个道理，所证到的诸法一切性，一切法的，也可以到这，就是说一切诸法，说诸法就是所有的法，怎么还一切诸法呢？这个前边这个诸法呀，它是指的某一方面的诸法，比如说我们凡夫知道的诸法，哎，我们凡夫知道的一切法，这也叫诸法。说世界上不光有凡夫啊，还有佛菩萨呀，哎，那就是说跟凡夫知道的法是这个虚妄的法，佛菩萨他们所知道的诸法是什么呀？是真实法，是这个世界上的真实面目。哎，你看这就两种了。所以呢，这两个加起来，一切诸法，就是连凡夫见的带佛菩萨见的，佛菩萨见的也不一样啊，哎，菩萨见的这个范围窄，佛见的这个范围全见了，他也不一样，也可以说佛见的诸法，哎，菩萨见的诸法，你可以分好多种。所以说一切诸法，那就是一切诸法就把所有的都包括了。就是说第二种，就是你把前边五蕴皆空之后呢，第二种就是你看到的世界上有什么你都看到了。哎，这个现在回来加一点讲这个如所有性的内容，说所有真如，刚才说了一种就是什么呢？说凡夫所知法都不存在，这就是真实，这用一句话说了。如果用两句话、三句话、四句话怎么说呢？这个那你就都可以啊，两这个有二啊，说无二，这就是有两种真实了啊。比如说有无，哎，有的真实相，无的真实相，这不就是两种吗？哎，三种可以用三性、四蕴什么、五蕴什么，你可以随便。我们现在讲一种什么呢？就是《解深密经》里头啊，佛讲什么叫如所有性，这个讲一下佛讲的这个。为什么要讲这个呢？就是选一种来把这个如所有性的内容让我们体会一下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这个我那个忘了带解深密经，我来这个凭记忆背着来讲啊。你们有解深密经回去这个可以，有没有带它？有解深密经回去可以自己对照。这个在解深密经里头，佛讲了如所有性、尽所有性都讲了。他讲如所说，这个云何如所有性？佛说呀，为七种真如。他把这个真实啊分七种，就是把法分了七种。这七种的真实，实际上这七种合起来还是一种。说哪七种真如啊？佛说第一种叫流转真如，生死流转，流转真如。然后他下边怎么解释呢？为一切行无先后性，这个话很简单。什么叫流转真如？我们都在生死流转，说我们这个生死流转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呀？佛给了一句话，说一切行无先后性。现在就来解释这句话，说流转的真实是什么呢？一切行呢，可以这个行可以解释为有为法，行就是运转变化，一切变化的东西就是一切有为法。哎，一切行，你比如诸行无常，就是一切有为法都是没有这个常一不变的。哎，这个行可以理解成那个。这个为一切行无先后性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一切有为法呀，我们凡夫认为我们生死流转呢是有先后的。哎，我前辈子这一辈子，刚才现在未来是有先后性的，这是我们建立这个一切有为法的一个基础。有为就是有变化，你有变化就得有个先后，先是这样后是这样，你变化了，无常了。哎，所以一切行一定要有变化，没有变化就没有变化，就成了那个常了，是吧？就不是无常了，那就不叫流转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生死流转，这生死流转可以概括我们凡夫知道的一切法都在流转。 哎，这一切行呢，这一切法呢，无先后性。什么叫无先后性呢？就是说没有时间，没有先后。你认为有先后啊，是你一个错觉，是你一个颠倒。说这个那无先后是怎么来讲呢？要讲道理啊也很简单，咱们现在先讲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啊。这个说为什么没有时间没有先后，因为你想这个时间呢一定有先后，就是说你最短的时间也要有先后。最短的时间我们一般说是刹那，你这个刹那呀它也必须有长度，有先后，否则的话你组不成时间。如果那个你这个刹那如果没有长度没有先后，你是个零，你就没法组成时间了。所以那个最小的时间也必须有这个有前后，有头有尾。但是呢如果你这个刹那有头有尾有长度，你就不是时间的最小单位了。它就你有头有尾，它从中间就可以再分一个时间两半，再分一个时间，对不对？就是说你如果认为你这个刹那就是叫时间的最小单位是有长度的，是有先后的，那它就不是最小单位，你就能够再分。再分了之后，这个还有没有长度？你还必须有长度，因为没有长度就成零了，就不是时间了。所以呢，你这个有长度的还能分，从中间再嘎一下，又有头有尾。所以时间一定要有先后。但是这就是说，从理论上啊，你这个时间的最小单位啊，根本就没法存在。你想，你一有先后，它就是两个时间。你把两个时间算成一个时间单位，怎么可能呢？再一个，你时间一有先后啊，你这个时间就没法存在。为什么呢？你现在你说你是在这个时间的头还是在这个时间的尾？你如果说我现在就是在这个时间的头上，那这个时间就没有尾，对吧？你现在就在这个时间头上啊，它就还没到那个尾，对不对啊？尾没到那就还没有。你这叫时间吗？就在这头上不动，不动的话就不叫时间。你时间必须得有先后，得动，得行。所以你这个时间这种概念呢，根本就没法成立。就是说你在当下能有两个时间吗？当下不可能有两个时间吧，当下只是一个时间。可是你规定的这个时间的定义，它就是这个时间必须有头有尾，必须有长度，必须有先后。你这先跟后怎么可能同时存在呢？不可能。如果你说我这个先跟后就是一刹那就是同时的，那就没有先后了，对不对？同时那就是一个，那就没先后了。所以这个时间概念呢，就是我们人妄想出来的，你根本就是你根本定义就没法成立。你自己琢磨琢磨这个道理，这个就是你回头琢磨的。你说我琢磨透了，我能成立。哎，你下回写上纸条，你说你怎么成立的？哎，咱们可以这个充分讨论。为什么这个时间这么重要呢？实际上，这个时间是建立我们凡夫一切法的最基本的一个概念。咱们物理学家啊，研究的很精深了。他研究到最后认为，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呀，是在两个东西上建立的，一个是在时间上建立，一个是在空间上建立。空间就是这个三维了，就是长宽高，哎，空间。我们一切东西都装在这个空间里。如果没有这个时间概念，如果没有这个空间概念，如果没有这四维，空间是三维，时间加一维四维，如果没有这两个时空这两个东西，我们凡夫连想象连思考都没法思考。你想，我们凡夫要思考，就是你要想事儿，你至少得两个念头才存在思考。如果一个念头你就没有分别了，对不对？一个念头呢没有分别，你就没有感觉，你必须得有一个变化，它才有一个变化，就两个念头，两个念头你就得用时间， 你要说没有时间，你这两个念头你也成立不了。然后说我比这个还复杂，我要想象一个桌子，那就更复杂了。桌子你要想长宽高，这时间就多了去了。在时间的基础上，你还得想长宽高，这个桌子什么样的，这后边就复杂了哈。这是空间的概念也来了。你如果没有空间概念，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法想象。你去想去吧，你说我想一个红色，你想的那红色起码是一个面积，那个面积就有二维，那个面积一定有这个长跟宽。实际上呢，我们人呢还没法想象面积，这个就是二维的东西。你去想什么东西，它不可能出现一维跟二维的状况，一定是三维。你比如说你想象一张纸，哎，那也是三维的。你想象，我就想象一个这个就是颜色，你说这个颜色就是广一个平面，没有厚度。你想一下，它要是没有厚度，可能不可能有颜色。厚度是零，厚度是零的话，你就根本什么都没有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人的思维啊，是建筑在时空基础上的，就是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这个就没有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，没法想。科学家搞得很细，就是说时间怎么表现？时间呢，是用空间表示的。你比如说，我们平常说时间，说几点了，我们脑袋里首先出现的是那个表，那个表啊，从二走到三，说走了一个钟头了。那个时间概念是通过空间走了多长的距离来这个表达的。空间是通过什么表达呢？他后来研究又发现，空间呢是通过时间表达的。就是说空间你不能是一个点儿不动，你要至少要想两个点儿。然后实际上咱们刚才说了，实际上我们都必须想到三维，才能都是三维的才能想出空间来。你这一想啊，就两个点儿就得两个时间想，哎，看了这个点儿再看那个点儿，就是说你要想象出空间来，那必须得先有时间概念。没有时间概念，你这个思维就没法动，你思维没法动，你就什么也想不出来。所以科学家认为啊，这个时间概念比空间概念还这个根本。所以那个咱们上次引用了那个霍金，他的一段话，这个霍金写了一本这个书，这个普及读物叫《时间简史》。他为什么叫《时间简史》呢？他为什么不叫《宇宙简史》呢？你看他里头写的就是宇宙的事儿，你叫《宇宙简史》不就完了？从什么起点大爆炸怎么形成？他不叫《宇宙简史》，他为什么叫《时间简史》呢？就是因为他认为啊，物质是个假说，是不存在的，是不实在的，是人们猜出来的。他那段话，我给他举的那段话不就是那意思吗？物质是假说，这还不是真的，哎，现在还没证明，还没找着，所以他不能说是宇宙的历史。但是他觉得他找着了一个东西，就是时间，他认为这时间一定有，所以他把这本书叫做《时间简史》。他认为这个东西是世界上唯一啊真实的东西。实际上根据我们佛教的分析，佛教的这个经论早给他破了，就跟那个破极微一样，说你这个极微有没有体积啊，你有体积就能再分，就不叫极微，你没有体积就组不成这个，你这个理论上就不成立不了。这时间这个咱们也是，咱们这经论就两句话，你这时间有没有长度啊，说有就能分，你就不是最短的时间，说没有你就组不成时间，也成立不了。哎，但是这个就是这世间人呢，他没有学佛的这福气，所以呢他不知道这个很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他不懂。哎，他就霍金认为啊，世界上就存在时间，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《时间简史》。顺便我说一下啊，我这个很少到别的网上去转了，那天偶尔转了一下，发现一个什么呢，咱们这次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呢，这个一批论文，其中有一篇论文是这个去年刚退休的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，叫朱清时，去年退休了，他写的一篇论文。他的论文的题目是什么呢？叫物理学步入禅境，冒号缘起性空。 我在这儿简单介绍一下，因为它跟我们这个破五运呢有关系。这个老先生的这个文章跟他的录音，我已经放在那个咱们这个那个就下载专区了，就是你下载这个录音的时候，你就能看到。哎，你可以这个下来详细看。我在这儿呢，把他的大概意思说一下。这个朱清时，这个就是老先生，这个他是从大学上物理，一直到他去年这个科技大学校长退休。他说他研究这个物理啊，研究了45年了。他这个文章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说呀，为什么写这个文章啊？那个有他录音，他那个录音是谈他这个文章的，他介绍的更详细。他说为什么写这个文章啊？他说霍金呢，那年来北京要做一个报告，这个人们这抢这票啊，说外边卖到这个500块钱一张啊，这个买票进去听。他给我结果进去一听啊，全场下来就鼓了两三次掌，中间还有好多人就退场了。为什么呢？听不懂，不知道霍金在说什么。为什么听不懂呢？他说，其实他到最后他这个文章他说为什么听不懂呢？他说就一个原因，因为听课的这些人啊，都认为物质是确实存在的，那是丝毫没有怀疑的，他用这种观念去听。但是霍金的这个讲座讲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物质这种东西啊根本没有，哎，所以他就听不懂。他带着说认为物质有的，他去听那个，他那个概念是物质根本没有，所以他根本就不能理解，所以听不懂啊，就是没人鼓掌，还有人退场。哎，他说，所以呢，他说我呢就用这篇文章啊，给讲一讲这个霍金的意思，就是霍金他为什么说物质没有，他是这么引起写这篇文章。他开头呢，他引了一个著名哲学家的话，那个哲学家叫施泰格缪勒啊，这个他写的一本书呢叫《当代哲学主流》，里头呢他说了这么一个，他说是一个名言，我是没听说过啊，这个我给说一下他的名言，就是那位叫施泰格缪勒那个哲学家呀，他说以后我们的后代啊会问一个问题，20世纪的人类啊最大的失误是什么，就是最大的错误是什么。他说他们呢就会这样来回答，说20世纪最大的失误是什么呀，就是在20世纪，他说这个唯物主义，什么叫唯物主义呢？就是认为世界上真实存在的东西就只有物质，哎，只有物质是真实存在的，像这个精神啊什么，这都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产生的一种附属物，哎，由物质决定的，哎，就是物质的一种性质，这个世界上真正存在的东西就是物质，这是唯物主义，我们现在人都是这个唯物主义啊。他说唯物主义啊在20世纪在很多国家都成了政府所支持的世界观的组成部分。他说在这个西方哲学里头啊，尤其是讨论到这个身心关系，就是精神跟物质的关系的时候啊，说唯物主义的也是占主流，就是说认为物质是真实存在的，他认为精神这个东西虚无缥缈，抓不着摸不着，但是物质他认为实实在在。所以总起来一句话，就是说20世纪他说这个我们的人类啊认为这个唯物主义这是真理，实际上不是20世纪，无始以来我们就认为这种物质是真理，五蕴头一蕴就是色蕴，哎，就认为这是真的。他说这是一个情况啊。他说另一方面呢，20世纪科学认为最困难、最难解决、最难理解的概念就是什么呀？就是物质。为什么说它最困难、最难解决、最难理解呢？因为我们从来没找到过物质，这是科学家知道，科学家找这个物质啊，从来没找着过，不知道物质是什么东西。你去问科学家，谁知道物质是什么东西？不知道，也没找到过，也说不清。所以他说，人们都相信物质是最真实的，但是科学家知道，这个物质啊是根本就 你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你说不清，就是人们瞎猜出来，人们就是没有任何道理，生下来他就说有物质，哎，物质是真的，但是物质是什么，谁也找不着，谁也说不清。这段名言就完了。这段名言的核心意思就是说，人们就糊涂到这种程度啊，认为最真实的东西，其实呢，科学家知道这个东西根本就找不着，根本就没有。这是二十世纪人们犯的最大错误。哎，实际上咱们佛教徒明白，这是所有人类、所有六道、所有三界众生犯的最大错误。哎，就是认为身子外边的东西才是真的，自个儿这个想什么无所谓哈。你看这个，你看现代社会，你愿意想什么想什么。没人找你，哎，但是你要去偷点东西啊，什么那个拿个东西，哎，那不行啊。所以呢，这个，这是他提出来这么问题。然后这个朱清时先生就说了，说人们不理解这个，人们不理，当然不理解了。我们就稀里糊涂，老百姓嘛，不管那个，就认为那个馒头拿来吃了，这就是真的。哎，他不管那个，他不研究。哎，他不知道真相是什么。科学家稍微一认真就发现问题了，发现这物质找不着。上一次我们那个引的那个叫霍金的那段话呀，我也放在网上了，你到那下载，这些文章跟什么都在一块儿，你都能这个下载下来，你去好好看。然后这个朱清时先生就给解释说，这个霍金那次讲座是什么意思。他说什么意思呢，他说原来啊，人们这个从古代古希腊哲学家就认为物质是真实存在的，物质的最小单位叫原子，这个物质啊都是那个原子组成的，哎，不管什么东西都是这原子聚到一块组成的。实际上这也是那个所有其他的那个，你像佛教破的那个极微外道都是这么认为的。然后他说到了二十世纪呢，科学进步了，仪器发达了哈，发现啊，说那原子啊不是最小的，能分，原子能分，里头有个原子核，原子核外边有电子围着原子核转，那原子呢绝大部分空间都是空间，没东西，哎，就那原子核呢还有点重量，哎，可以分。后来又这个就是仪器又发达了，就是咱们说那对撞机啊，拿两个这个原子啊，或者是中子啊，或者是那电子啊，让他们对撞，一撞呢，哎，一照照片又分裂了，哎，还能分。后来这都是理论上来分析了啊，还分的叫什么呀，那就起名呗，随顺假立是吧，叫原子下边叫这个原子核，这个电子再分叫中子质子什么，反正就是后来发现中子质子还能分叫夸克啊，后来反正就是咱们用一个这个普通的名就叫基本粒子，就是最小的粒子，哎，最小的这个物质单位。他说呀，现在已经分出多少，分出三，光这个最小的那夸克找到300多种了。但是这个也发现一个问题，这个夸克存在的时间，就是夸克的寿命是多少，就是这夸克发现的这个夸克呀，它有多大岁数，有多大岁数呢，这夸克呀绝大部分的存在时间呢是这个非常短，短到什么程度呢，他说这里头有300多种夸克发现的呀，其中200多种啊那个存在的时间的寿命是你知道1秒钟比较短吧，0.1秒 ,0.01 秒就是1%了哈，你再加一个这是1/1000秒，就是把1秒分1000份。这200多种夸克存在的时间是多少呢，是在这个零点后边加28个0，一，就是说，你说他分了多，把一秒分成多少份，他说是1000万亿亿分之1秒，反正这就，咱们佛教说那刹那，人们就觉得够短的。刹那是什么呢？一般说叫一弹指有60刹那，哎，这一弹指呢，咱们就算它半秒。哎，那就是说1秒钟有120刹那。然后还有说法说一刹那是900生灭，什么反正甭管什么，就是佛教说的这个就是最小的就已经，实际上这不是佛教说的，这是那个外道早就这么说的啊。这个就是说现代科学竟然能搞到 0.0 加28个零分之一秒。就是说这个夸克呀 大部分夸克的寿命啊，短的就是几乎生出来就没了。他说这个人们，这个科学家就说，我们这个物质世界难道就是用这些，就是生出来就没了这种东西，就组成我们这个世界了吗？这个问题太大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有很多这个就是想不通的问题。然后呢，这就是，但是呢又不死心，因为你科学是建筑在什么基础上？科学，什么叫科学？他说科学是研究客观世界运转规律的科学。你首先得有一个客观存在的世界，就是这物质世界得客观存在。现在你连这个世界找不着，你现在建立起科学来了，你分析的谁啊？分析的都是妄想。所以这科学家着急，你找不着这物质啊，他这整个科学都成立不了。那个时间简史里头，就霍金就引了一个科学哲学家叫波普尔，他的一句话说，科学是建立在沙滩上的。科学怎么建立在沙滩上呢？就是说科学最底下的一个基石，最根本的一个根据，就是说什么呀，就是说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。哎，这是科学的一个前提。说如果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，就没有客观真理，没有客观物质，没有客观运转规律，没有客观真理，你科学研究什么呀？哎，但是呢，现在物质没找着，科学就已经建立起来了。人们现在还相信说科学是真理，一说谁说你这不科学，完了你就不是真理了，那科学成真理了。你说人们糊涂不糊涂？所以人类的失误啊大了。他然后说呢，这就是找这夸克，但是呢，他说人们说有300多种，这只是理论上说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抓到过一个夸克。就是我说的那夸克，这是他怎么说有啊？就是那个对撞机一撞又分裂了。哎，分裂是怎么？他也不是亲眼看见的，那小子根本看不见，怎么办？就是那个什么高速摄影机啊照的像，哎，什么根据这些来判断，反正是有那个光，都是根据什么呀，叫色声香味触，根据我们的五种主观感觉推测出来的，有300多种夸克。然后这个就是物质一直没找着。然后呢他说，哎，这咱们说啊，我先说一句，朱清时老先生啊，他现在找对了方向，但是他还没走到这个，没入门，他的观点不一定对啊，我现在是说他的观点。然后他说，哎，他说现在呢出了一个聪明人给解决问题了，谁啊？出了一个爱因斯坦。爱因斯坦呢，他贡献搞了一个什么公式呢？叫这个质量跟能量啊能够互相转化。哎，就是质量，就是我们这个有这个就是物质吧，就这个物质东西啊，它能转化成能量。哎，这个原子弹就是根据他的理论这个创造出来的。哎，原子弹就是把这个原子呢啊这个哎一下变成能量了，变成这个就是没有物质了，变成这个就是冲击力了。哎，这个他说他给解决问题了，就证明什么呀？既然质量能变成能量，这就证明什么呢？这个质量不存在没关系，有能量。你有能量呢，在适当的情况下它就可以表现为物质。所以呢他说现代科学啊已经否定这个物质是实在的东西了，那个能量比这个物质更实在更基本，就是说有能量就行，有能量呢它也可以组成物质，它也可以再变回能量去。哎，这样的话物质，就是他的意思，科学家现在知道物质不是真的存在。哎，他认为能量存在。后来这是爱因斯坦的贡献了，他认为物质不存在没关系了，这是老百姓不知道的。然后说这个他现在介绍的呢，他说霍金的这个理论呢比这个谁呢，比这个爱因斯坦呢更先进。霍金说什么呢？霍金就说呀，说这能量也不存在，这能量也是假的。那什么是真的呢？霍金这个理论叫弦理论，弦儿就跟他们弹的那三弦儿啊，哎，那弦儿。霍金这理论说什么呢？就是说， 这个能量也是假的，跟那质量一样，哎，这也是这一种表面现象，不是真的。真的是什么呢？世界真的本质啊，就是一些弦儿。这个弦儿是什么东西呢？是一维的，哈哈，连没有面积，没有体积，是一维的。这个弦儿，这个一维的，就是光有长度。这个长度有多长呢？刚才我们不是说吗？那个他们研究的那夸克的寿命是零后边加28个零，这个一，这么分之一秒哈。这个弦儿的长度呢是零后边加33个零厘米，就是把厘米分十份、百份、千份、万份，就是加一个零就再分十份，加一个零再分十份，加33个零那么长，哎，就是这就是弦儿。说这是世界的本质。说这个物质跟这个能量都是什么呢？都是这个弦振动的时候啊产生的一种这个交响乐啊，一种这个虚无缥缈的东西，那东西可有可无啊，只要有这弦就行。哎，朱清时先生啊认为现在科学很发展，他认为这弦理论呢、啊、是对的。哎，他认为这是对的。实际上我们现在都能想出来啊，牛顿说物质是真实的，后边出一个爱因斯坦就说牛顿说错了，物质不真实，能量才是真实的。好，爱因斯坦后边又出一霍金说那能量也不真实，哎，弦儿才是真实的。你怎么就知道那后边科学再发展，那又出一个霍银，他又说你那弦儿也是假的，哎，这个我又弄个什么新名词儿，反正瞎猜呗，是吧？谁也没见过，哎，没完没了。啊，他是可能是错的，你霍金就到这儿啊就对了。前边咱们说人类找这个基本粒子，从古代开始就找这基本粒子，找到现在已经有100多次科学家都宣布过100多次了，就是说什么我找着基本粒子了，世界就是这几个东西组成的。前些年我还看到了一个那个消息了，就是西方的科学家说我们找到基本粒子了，这就是最小，再不可分了，说世界就是这6种夸克组成的，我们这摸着底了。但是没两天就被后边的科学家说你这一撞又分了，哎，还不是最小的。你想这都宣布100多次说找着基本粒子了，都被后边推翻了，你这才宣布了才3-4回啊，才3-4个人了，你就截住了，说啊你就找着世界本质了。所以说你在这梦里头啊，咱们佛教徒就更简单，你在梦里头找着什么都没用，什么都是假的，一句话就完了，哎，甭费那劲。但是他们呢梦不醒，就认为这是真的，还在那找，反正也吃饱了也没事儿，国家给的这个拨着款，反正就是找呗，就哎，这就是这个朱清时介绍的这个文章的意思。介绍这么详细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说，现在的科学家，现在我们世间的智者，这上边不是提到吗？智者，哎，聪明人，他们都知道这个物质是实有的，这是胡说八道。所以我前边说的霍金的那段话我再说一遍。你看霍金他就到北京回答问题，人们问他的问题是什么呢？说您对宇宙和人生的存在怎么看？他的回答是他连那个人生他也没，因为什么呢？你人生是包括在宇宙里头的，所以他就说宇宙之所以存在是由于我们有一个关于宇宙的理论存在。哎，就是说你说宇宙存在啊，霍金是不承认的。我们为什么说宇宙存在啊？是因为这个有一个说有一个宇宙存在的这个理论这么说了，你信这个理论。我们现在正在寻找和证明这个理论，这理论还没找着了，哎，找着了还得证明。如果这个关于宇宙存在的理论被证明是不存在的，宇宙就消失了。他这个话说的很不准确，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如果这个理论不能成立，不是真的，那你这宇宙就没有。但是他这个话说的是很不准确的， 你前头刚说你有一个理论存在，后边又说这个不存在，这个话说的不对。他应该说，如果证明这个理论是不能成立的，这个话呢也还不对。因为什么呢？你那个理论现在就没成立起来。你不是前头你自己说我们正在寻找这个理论吗？你有一还没有一个能够圆满解释这个世界存在的理论了，还没这个理论了，所以他说的这话又不对。然后后边那话更不对了，说宇宙就消失了。现在宇宙有吗？现在就没有，宇宙就消失。好像他说那意思啊，现在就算有，现在算有你是错的，对不对啊？你是猜的。所以你看他这个人呐、啊，他知道宇宙不存在的这个人呐、啊，他说话他都说错。为什么呀？就证明我们每个人呐、啊，认为宇宙存在啊，这无始以来熏习的太顽固了，哎，顽固到像霍金这么最聪明的科学家连连说错话。你看都是自相矛盾，前头说一个理论存在，后说这个理论不存在，哎，如果证明它不存在，哎，前头说这个就是我们正在找这个理论，他又说这个理论存在，你这不是又是自相矛盾吗？然后又说什么宇宙就啊理论不存在，宇宙就消失了。你现在根本就宇宙就没有，你就是说你这段话就是说宇宙没有，宇宙就没有，它怎么会有消失呢？佛教早就说了不生不灭，它根本就没生出来过，哪有灭啊？所以呢，聪明没用。这个你看这么大科学家说了几句话前后矛盾，这全是错，哎，这个所以呢用这个讲这个的意思啊，咱们再最后再说一句啊。然后这个朱清时先生呢就引了成唯识论，这是那个唯识的论了，引了成唯识论里头引用的这个入楞伽经里头佛的一段话啊，一个颂子，佛说的一个偈。哎，他用这个偈呢来说明什么呢？就是说他来说，他说这个佛说呀，我们如阿赖耶识啊，如大海，哎，这个风一吹啊就起了波浪，这个波浪呢就是我们见到的这些五蕴，哎，这些呢都是这个风吹起来的假的东西，实际上只有阿赖耶识大海。他用这个呢来说这个，就是说他就认为那个霍金那弦儿啊就是阿赖耶识大海，哎，这个大海起来的那个就五蕴呐、啊，就是那个现在我们说的物质啊、能量啊，就是这些东西。这些东西没有，那个弦儿有。这实际上比喻根本不对的，但是呢，他这个方向对，所以呢，他说呀，他说我看到这个《入楞伽经》的这个佛的这个颂的这个说法呀，我感到这个他叫震撼，跟这个就是反正就是非常惊奇吧。他最后这个论文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呀？他说我给你们讲了这个，你们就会感觉到科学家千辛万苦爬到山顶的时候，佛学大师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。哎，这是论文的最后一句话，就是说科学家在那做实验就折腾了半天，说这物质找不着啊，哎，刚得出这个结论，抬头一看呢，人家佛学大师在那已经我早就知道你还在这折腾了，是吧？哎，已经在这等候多时了。这是朱清时先生的一篇文章，他的这个方向是对，但是呢他里头啊还没入门，他还这个就是说，比如说他认为弦儿存在，你认为弦儿存在啊跟认为物质存在、五蕴存在没有多大差别，咱们佛教徒知道都是梦里的东西，对吧？你只要执着有一点实有的东西，那都是不对的。五蕴是叫皆空，就是都空，不能剩下一点儿。剩下一点儿，你有所得，那叫是不是啊？你看那心经到最后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才能究竟涅槃，三世诸佛才能这个证无上正等正觉。你得无所得，你抓着那弦儿不放，你还是得升起五蕴。因为你认为有弦是真的，弦是真的，那就可以能量物质什么有五蕴，哎，桌子板凳又出来了，等于你没空五蕴。所以说呢他还没这个真正理解，但是证明呢就是说即使是现在的科学家他也知道这个物质是假说，是不存在的。这就省了咱们这个 这个到时候五蕴皆空啊，这个省咱们好多事儿，咱们再用佛教的道理再来讲，你就心里更踏实了。哎，这是讲这个如所有性。佛在解深密经里头呢讲把真如分了七种，现在再讲第一种，说流转真如。说我们生死流转的真实是什么呢？佛说为一切行无先后性，时间没有，这是你的妄想，时间不存在。时间不存在就是你的流转不存在，没有时间哪有流转呢？那说那流转是什么呀？如梦，如梦幻泡影，就是你做的梦，你认为存在就是错的。你看这是第一个真如，叫流转真如。第二个真如叫什么呢？叫相真如。相就是一个目字旁，一个眼睛那个目，目目，哎，就是实相无相啊，一切这个就是这个，哎，这个相，相真如。什么叫相啊？色声香味触法全是相，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全是相，哎，不是颜色相，就是声音相，就是这个啊，都是相。这就是说我们凡夫所知的这一切法，我们凡夫所知这一切法的真实是什么？看后边佛用的那个话啊，佛说为一切法补特伽罗无我性，法无我性。为就是说这个相真如，相的真实说的是什么？说的就是我们凡夫所知道的这一切法里头的两个无我，一个是补特伽罗无我性。补特伽罗我们说了，就是那个叫数取去，就是众生，哎，就是有情。有情叫这个无我性，就是有情没有我。这个我呀是自己的意思啊，不是这个就是指你我他这个我，这个我就是指自己自身，就是指自性，哎，就是指自性。我就是自己自身本体本身自性，哎，自体。补特伽罗无我性就是说有情没有自己，没有自体，没有自性。一个东西要是没有自体，没有自身，那就什么都没有。说有的人说没有自体有作用，你连自己都没有，你做什么用啊？你什么有这个有那个，就是总想反正就是弄得得说的他有。自性就是根儿，自性就是根本。要是一个东西连自己都没有，它对别的不会发生作用。哎，这是有情没有我。然后后边呢说法无我性，就是一个人一个法，我们世界这种两种东西，一切法如果要是这个就是核心的就是那个物质。一切法怎么无我性？一切法没有自性，没有自身，没有自体。整个这句话相的真实是什么呢？就是说相可以分成一个人一个法，人也没有自体，法也没有自体，结果是一切法呢没有自性，一切法没有自己，一切法都全部存在，就这意思。两个真实了，一个是时间是不存在的，相啊我刚才说了，我们想象的所有的相都是三维的，都是空间，就是说空间也不存在。你看佛早就把我们现代科学研究了半天，说这个我们凡夫一切想法都是建筑在这个时间跟空间上的，哎，把你两个这个根本都给你连根挖了，时间也不存在，这个空间也不存在。这是前两个真如了，说这已经把凡夫法都空了，后边还有七个，还有五个，那是什么呀？接着听啊。